中信之声。
层面，苦难怎么会成为祝福呢？就说苦难可以成为祝福吗？有一个太太，她在一家公司里面工作，业务发展得非常蓬勃，日子也过得非常平顺。在一个宁静初夏的日子，突然间停车场上一片的警笛喧哗，一群人破门闯进了办公室，不由分说在员工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把那位太太强行架在警车，在嘶嚎哭叫中夹着一闪一闪的灯光呼啸而去。一个平静的家庭就这么惊天动地的被卷入浩劫当中。在今天的日子里面，这位太太每日以泪洗面，忧虑的使她心如刀割，他心里面孤单、恐惧、无助，觉得被欺骗与丢弃，想着分散的先生与儿女们，常常整夜失眠。他感到社会是这么的黑暗，人心是这么的卑鄙，他对生命不再挚爱，常常希望一睡不醒，永远离开这无法忍受的痛苦当中。直到有一天，在监狱里面的同个房间里面来了一个基督徒，他开始学会祷告。这位太太跪在神的面前哭诉，相信只有神知道他的清白，并且求神伸手拯救他。他心里开始苏醒，不再滴血。他开始参加监狱里面的主日崇拜，信息他虽然听不懂，但诗歌常使他流出感动的眼泪。他感到神的爱默默地抚摸他的心，使他得到安慰。他开始把自己交给神，不再暴怒、发脾气或撞墙。他重新站起来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终于得到了清白，走出了幽暗的日子。出来以后，他发觉家里面的朋友都离他们而去，多年的积蓄也因为诉讼而几乎耗尽，但他们继续去教会，后来全家信主得救，破碎的心灵得到医治，家园也慢慢的重建。有一天，这位太太做见证说，虽然是万分的伤痛，却是我们全家蒙神拯救，使我们夫妻的情更深，爱更重，与子女的关系更加的亲密，如今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，深愿把从神来的爱与祝福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。很多人因为这位太太而接受了主受洗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神为应许我们免于苦难。很多人遭受苦难的时候，常常怨天尤人，觉得神很不公平，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？其实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。相反的，他常常容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要请各位所注意的是，神容许，神没有使这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是他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，让我们得到生活的历练。这就如中国人所说的，天将大任以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但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，在遭受苦难的时候，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力量，他会帮助我们走出一条新的路来。对一个爱神信靠他的人而言，神更会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化为祝福。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这么说道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 也就是说，一个爱神并按照他心意行事的人，神会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，互相的配合，而产生一个美好的果效。中国人也常说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。不同的是，基督徒相信这美好果效的发生，都是在神的手里，神都在掌管。我们现在来看看，苦难为何会成为祝福。第一，我们说苦难使人的关系更加的亲密。苦难使我们与亲人或朋友的关系更加的亲密。我自己就有很好的经历。去年初，我们全家到山上去滑雪，最小的孩子吵着要滑那个雪板，我就答应他们去上课。那个时候小女儿才14岁，她上课不到半个小时后就摔了一跤，结果那个脚窝就肿了起来，疼痛万分，不能够行动。于是我们连夜的赶回家去，把她送到医院去。照 X 光的结果发现她的脚窝有2寸的骨裂，在医院就打上了石膏，用拐杖。所以我的女儿就这样开始了2个多月苦难的日子。从医院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女儿问我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。我那时候心很痛也很内疚，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我就坐在她旁边，为她做了为父第一次的按手祷告。我求神给我女儿安静的心与力量，医治她的脚，使她仍然跳跃如鹿。第二天，武汉那人就为我女儿买了她一直渴望的大动物熊。她躺在床上的日子，我常和她下棋、聊天，与她度过一段很清静的日子。让我们欢心的是，女儿不但没有埋怨神，她还很高兴地撑着拐杖，每天去上课。2个多月后，拆下了石膏以后，他真是再度的奔跑如飞。因为我们说到苦难让我们能够调整生活的次序，我们常常很忙碌工作，很少去思想生活次序的先后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以前事业心很重，每天工作时间很长，周末也常待在办公室里面，心里总是想若再多做一点我就会升级，薪水会更高。在10多年前，记得有一天下班的回来后，突然间感觉全身无力，晚上开始上吐下泻，发高烧，胃绞痛。于是妻子把我送到急诊室里面，开始一连串的检查，医生却找不到问题，但他要我在医院里面多休息几天。我躺在床上静思，知道是自己过劳，压力太大。我们所以说，神常常借着病痛让我们看到自己是有限的。因为在圣经也说过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，我们都要休息的。因为以赛亚书40章在30到31节结论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从医院出来，我生活的秩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我工作仍然认真，但在事业、家庭与信仰上有很好的平衡。我的人生观也有新的认识，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面所讲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么多年后，我回头来看，看到神给我的祝福，他不但让我过得平安喜乐的日子，反观很多大学的同班同学，就以前的同学们，他们大数人仍然在非常积极营营，在追求很多世俗上的事情。有些人不满自己的工作，丢下家人， 一个人回到台湾或中国大陆去工作，开始所谓的事业第二春。有些人则因为经商失败甚至离婚，同时还导致自杀身亡。第三，我们说苦难使我们帮助别人。一个经过苦难的人比较有怜悯的心，对别人的苦难也比较敏感，他能够体会别人在苦难时候的伤痛，知道怎样去安慰别人。尤其是经历过大苦难的人，常觉得不再应该单单为自己而活，也应该去帮助别人。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的关系原来很不好，说话说不到两句就互相的谩骂，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先生厌恶回家，工作不能够集中精神，妻子无心管教子女，于是子女背叛，过了一段水深火热的日子，终于决定要分手。然后在签那个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，有个朋友邀请他们参加家庭更新营，就是由家庭更新协会所办的营会。在营里，他们看到神造人的蓝图，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、三十三节这么说道：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应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于是，这对夫妇知道自己的亏欠，流泪的请求对方原谅，也求神赦免他们的罪。当离开营地之前，两人都信了主。回家以后，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苦难和经历告诉对方。所以说，苦难长期以来成为神的怒气，对神拒绝。
寒火若不点燃，怎能使人温暖？高山。